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再次来到你面前啊，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啊，在这一个啊起伏动荡的一个时代啊，在你的话语面前是安稳的啊，因为你是磐石，你是我们一切的根基，靠着你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可以站立得稳。愿意天父你继续的啊使用啊来带领，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学习的时候，能够得着你亲自的喂养和你亲自的牧养和带领，好叫我们能够坚定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再重新回到主日学哈，上次加了一讲传福音的这个讲座，那这次回到主日学，我们再次回到这个创世纪21章、22章哈，今天可以把这个11课应当把它讲完。那上一课呢，我讲到了21章的应该是13节，讲到13节，那讲到是亚伯拉罕听了这个萨拉的这个对他的一个要求，那就把这个以实玛利和这个萨拉又赶出去了。那这一个事情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就是夏甲和以实玛利与亚伯拉罕家就几乎就是一个彻底的断绝，这个关系彻底一个断绝。那到后来的时候，以实玛利在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还回来一起来埋葬他啊，但是这一个家族这个体系是和这个家完全的断开了啊，那这个断开，那这个断开的时候呢，实际上大家如果回头看有两次的事情发生。第一次呢是夏甲因为呢萨拉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然后她怀孕了，怀孕以后呢她就轻看她的乳母这个祖母，那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夏甲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当这个萨拉把这个使女的身份提高到家庭里面可以和这个主人有生产后裔，那她的位置就提高了。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人一般的这个我们现在的婚姻来讲，那让她做小老婆好像这个不太对哈。但是从当时的那个环境的当中，从一个奴仆的身份变成了是这个和主人要有生产后裔，好像有点纳妾的那种的含义，那个地位呢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是提升的。但有了这个提升以后呢，这个夏甲的反应，怀了孕以后呢，它不是一个感恩的反应，反而是一个因为她怀了孕就小看主人。那这个是一个在人性当中长存的一个情况，从一个词叫做没有感恩的心。另外我们在这个北美洲哈，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take for granted， 是吧？英文这个词就是说给了你这一个恩典，结果呢你不会因此感恩去回应恩典，反而会踩这个恩典呢做更过分的事情。那这一个情况呢是在人性的当中是经常出现的。如果你可以体会比较多呢，父母对小孩的这个体会你是最深的。你的孩子对父母几乎就是活在这个 take for granted 的这个状态里面，是吧？你几乎你给他所有的东西，他不太会觉得恩典，他会觉得这是应该的，然后呢还要要求更多，所以基本上呢感觉就好像你欠他的。那这么一个状态实际上是人性当中一种的困境。所有的人在我们讲的罪人生来是罪的，我们大概都有这一个问题，相同的问题就是对神的恩典的体会和回应有相当大的困难。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以地上所有的人比如说保罗他去希腊去讲道，在这个雅典，那他们呢从来不会因为上帝供应他们这个保罗说他供应你所有的这雨降给这个好人降给歹人然后呢没有感恩的心，那个是自然的，是正常的。那这是一个常态，那这个常态呢会体现在我们在恩典当中的回应，体现在别人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和别人去互动，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没有感恩的心 缺乏感恩的心，那这个是人性当中一种的常态啊。好像有个弟兄，他曾经跟我这个分享祷告会分享，很挣扎，他说我这儿子感觉没有感恩的心啊，他说这个他很觉得很难受。我说我的孩子也有相同的问题，你也不要觉得难受啊。他说那我心里感觉好多了。我说是，这人性都是这个问题，程度的问题啊。有的人程度比较好一些，有的程度是比较严重一些，但是都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一段的里面，这个下讲。然后呢，上帝给了他一次机会的，大家还记得啊？然后差派天使给了他一次机会，他回来了。后来呢，当这个撒拉生了这个以撒以后，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在21章的时候，他又开始重复他母亲的这个动作啊，明知道这个以撒是祖母的孩子，是承受应许的啊，然后生了以后呢，那他的地位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很清楚的。但是以实玛利呢，他就会去嘲笑他。那这种的嘲笑呢，带出来的结果实际上是挺可怕的，因为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年代，这个嘲笑可能会带出暴力，甚至把他杀了的可能性都有的啊。在这个该隐和亚伯，那该隐就杀了亚伯，然后在后面的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雅各的这个12个儿子约瑟就被他的兄弟本来要杀他的，后来没有杀，就把他卖到埃及去。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兄弟之间，在家族的里面会产生的事情。所以以实玛利他这种的动作出来以后呢，这撒拉就觉得这个很危险啊，这妈妈这样子，儿子也这样，那这个是两次以后呢，就把他彻底赶出去了。那这个是夏甲和以实玛利他们在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当中最后所得到的最终的结局。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算是在神面前蒙这个属灵恩典的一个家族啊，但在这个恩典的当中，他并没有真正的得着，因为他没有回应正确的对待这个恩典，那结果是被赶出去了。大家还记得雅各他不是娶了这个两个姐妹哈，然后两个姐妹的那个使女也都给了雅各做老婆哈，但那个使女他们就没有问题啊，所以那12个儿子都成为雅各的后裔，都是他的儿子了，不管是他的妻子还是他使女生的，都是他的儿子，都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所以那个并不是绝对的说使女的一定要赶出去，不是这样。那这个是和夏甲和以实玛利对这个主人啊，对这个祖母给他的恩典之间的反应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恩典面前同样也是啊，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来到神的家里面是蒙他恩典的。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珍惜这个恩典，正确的回应这个恩典，还是不珍惜这个恩典啊？那个回应很过分的，那在神面前可能这个结局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被赶出来，我就把它重新的总结一下，从这个夏甲到以实玛利，然后亚伯拉罕这个家啊，把这个总结一下，大家有一个了解。好，这是这一段。那到14节这里呢，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实际上这个落差很大的。怎么叫落差大呢？前面的事情，亚伯拉罕忧愁的时候，那就是前一天，是吧？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清早起来，亚伯拉罕就打发他走了。那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哈，大家了解这个落差哈。本来从亚伯拉罕本身的这个情感来讲，这是他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吧？要把以实玛利他亲生的儿子要赶走的。但是呢，当上帝跟他说了以后呢，他立刻第二天一早没有任何的犹豫就把这个事情做了。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落差。那这个落差体现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个改变这么大？显然不是找一个借口立马就把他打发了，不是哈，这个显然不是找借口。 那这么大一个动作在哪里？是在于亚伯拉罕对神的那个绝对的100%的那个顺从。当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神让他做的，所以他就毫不犹豫的立刻做，这个叫做信心。这是信心啊。所以信心呢，不但是我会做和不会做，信心还包括呢我什么时候做，是我立刻做还是我拖拖拉拉，这个想想做还是不做，然后这个犹犹豫豫，这个自己盘算盘算怎么样，这个在信心的层面实际上是有状况的啊。真正的信心是不但这个事情要去做，而且是立刻做，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信心到这个地步，所以他的信心呢可以胜过他情感当中的那一切的困难，他得胜，一下子他就转过去。那这是亚伯拉罕，他清早起来，那后面还有清早起来呢，听到以后立马就做，还有后面一个事情啊。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对神的回应，毫不犹豫的马上去做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他就打发他走。那这个打发他走呢，我自己研究研究了蛮久的。实际上我考虑这句话考虑很久，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没有我自己觉得个满意的一个解释。那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哈。好像我查创世纪有的姐妹的解释很好的，听起来觉得很好哈，不一定我的解释就可以很满意。那亚伯拉罕呢打发他走，他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发在他肩上。那你就知道哈，他给他的东西是相当有限的，他不是给他派一个骆驼队。你知道亚伯拉罕打发他的这个老仆人去取以撒的时候是派一个整队是吧，骆驼啊好多的财物啊什么放在一起，然后让他去给以撒娶妻，做充分的这个预备是吧。但是打发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走是放在夏甲的身上，那夏甲一个女人她能扛多少东西啊？那圣经说给她饼和一皮带水，然后就打发她走了。我就一直想不明白，你们有没有想明白？感觉好像有一点太冷酷了啊！你们有没有这感觉？这是你的亲生儿子，那不管怎么样你打发他走了，然后就给他一皮带水一些饼扛在他肩上就打发他走了。亚伯拉罕不是穷人的，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到现在我没有想清楚。那从人情的角度来说我想不清楚，但如果从一个恩典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他们这对母子在亚伯拉罕家从上帝的恩典的当中他们得着的是非常少的，这个是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呢从人情的这个角度讲我感觉挺困难的是吧，就这样子打发他走了。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啊，我没有答案啊，我跟大家说这一节经我没有答案啊，如果你有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做。哎，打发他走了。然后呢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啊，所以他从这个亚伯拉罕住的地方是向南啊，别是巴比他住的地方更向南部一些啊，他在这个腓力士地靠近这个海边，比较上在上面靠北一点，然后他向南走，向东南的方向走，别是巴那个地方往下走，走了以后呢就迷了路，因为那边是旷野的地方就迷了路了。迷了路以后呢，15节，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哈，这个词哈，以实玛利哈，那以实玛利这个时候应该至少有差不多17岁左右，已经不是一个很年轻很小的孩子了，因为这个以撒生下来的时候他是14岁，然后断奶庆祝的话差不多犹太人他们到3岁他能够断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他至少有17岁 那17岁的一个少年，应当是体力相当不错了啊。现在我们家里如果你有孩子，到了17岁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男孩子是应当不错的啊，健壮各方面应当不错的。然后呢就跟他一起走。走了以后呢，这个水用尽了，孩子撇在小树底下，那很有可能呢是以实玛利病毒，他生病了，有可能是缺水，有可能其他原因，反正这个孩子是病了。病了以后呢，他就会非常的软弱，又没有水，动不了，他就把他撇在小树底下，那是当时的一个情况。16节，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那这是夏甲的情况啊，他不忍心看着孩子死在他面前，他把他放在树底下，离开一箭之远，那射一个箭还是蛮远的距离，就看不太清楚他的一个情况，远远可以看见他，然后呢他就坐在那边就放哭了。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母亲的反应啊，看见自己孩子要死了，那这种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夏甲啊。所以这个正常的反应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头想一想，你为什么这样，是吧？你在那边放声大哭，走到这步光景，为什么走到这步光景，你要不要想一想？所以这是一个很需要去反思的哈。我也见过很多的这个信徒啊，在他信仰的过程里面，他走过一段路以后呢，真的是不追求的，马马虎虎的，然后在人生当中遇到相当大的一个挫折和困难，就在那儿放声大哭。那你是不是要想一想，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嘛？是吧？为什么会走到这么远，把你自己放在那么一个困难的一个情况的里面？那这个是自己要反思的嘛。很多时候这个路，这加拉太书讲种什么收什么嘛，很多是我们种下来的，我们自己不追求，我们自己在神的恩典面前，我们没有这个真正的一个珍惜，我们自己被金钱吸引，我们自己贪爱世界，然后到一个地步垮掉了，然后在那边哭。那这不是要反思一下，那之前做了那么多，到底在做什么啊？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在属灵上面实际上不太容易把握的啊。我可以跟大家讲啊，我做传道人啊，我自己在我的属灵上，我有我的困难，那我有我的观察啊，在我的观察的里面，实际上很多时候我是很痛苦的。我虽然不讲，我在看一些信徒的情况，我是很痛苦的，但我不能讲，我也无法讲，我也知道我讲了也没用啊。但是我的观察，我的反应，我就看他就在错路上就走，然后呢就眼看着他可能走一步走一步再往下走下去，可能他要跌倒了，可能要跌个头破血流，甚至可能爬不起来的可能性都有。我就眼盯着看，没有办法，非常痛苦的，我可以这样讲啊。这个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上次讲过哀痛的人有福，这个耶稣讲那个哀痛真的是哀痛的，真的很哀痛的啊。所以在这个在地上在属灵的路上奔跑啊，特别做传道人啊，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啊，真的是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啊。所以那种的观察，那种的情况，那种的着急啊，明摆着他只要跟随神走信心的路，会非常的蒙福的，那个路走的会非常的好的，在神面前一定是很蒙福的祝福啊，这个灵命得建造，生活上神的恩典一定够用的，一定是个非常蒙福的一条路。他就是不肯，那你咋办呢？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祷告了啊。所以这个是夏甲，他整个人生的路走到这一步，在神面前就放声大哭啊，这一个情况。那这个哭呢啊，不白哭啊，很重要哈，这个是很重要，对各位哈，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一些信徒不太追求的，来听主日学的一般都是很追求的哈，坐在这边能够听主日学，应当这个追求上不是很大的问题哈。如果碰到不太追求的，你告诉他不行的时候放声大哭还是很重要，还是很需要，是吧？这个不要放弃，你还能够坐在神面前放声大哭，那还是好事，是吧？还是好事。所以呢，这个夏甲放声大哭，最重要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那这个很奇怪啊，夏甲放声大哭，神听见的是童子的声音啊，这是什么情况？夏甲的哭声应当是神听见夏甲的哭声吗？神怎么会听见童子的声音呢？那个童子以斯玛利病在那边，可能已经没有声音了。那神怎么会，这个圣经怎么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呢？那从这个里面要知道哈，上帝所眷顾的是亚伯拉罕所生的那个以斯玛利，是他的生命。所以亚伯拉罕他所自己当时他在要以斯玛利离开的时候，他心里不舍的是他自己生的孩子。所以神呢是听见童子的声音，是那个童子从生命的这个层面来说发出来的一个声音。虽然以斯玛利他声音都没有了，但神也听得见啊，他知道他的情况。所以呢，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啊，天上开始夏甲说话，夏甲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OK， 他再回来说，我不是听见你在那边哭，我是听见了童子的声音，神已经听见了啊，所以你不要害怕。说前面上帝救过他一次，这次呢上帝又救他一次。 OK， 好，十八节，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啊，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那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上一次上帝跟夏甲讲过的啊，这个应许两次成为大国。十九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啊。那这个使他明亮看见啊，所以那口井呢并不是他原来没看见，上帝可以凭空出一口井的，这都没有问题的啊，上帝绝对做得到的啊，磐石出水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是指上帝给他看，实际上上帝是给他一口井，然后呢童子就喝了。二十节，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啊。所以这个以斯玛利呢在上帝的保佑下面，他就在那个地方住下来啊。那个地方呢叫做后面二十一节哈，住在巴兰的旷野啊，他住在巴兰的旷野。然后呢他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那这个是整个以斯玛利和阿拉伯人的特点。那为什么他没有去埃及啊？为什么夏甲没有带以斯玛利回去埃及，住在这个巴兰的旷野，要在旷野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原来预言的哈，说这个你生的儿叫以斯玛利，他为人要像什么？要像野驴一样。所以他在旷野住的，这样的人他安静不下来的，他没法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在里面规规矩矩过日子，他像野驴一样啊，所以他的手要打别人，别人也要打他，阿拉伯人啊。所以你现在看四千年阿拉伯人的历史，从以斯玛利开始到现在四千年，阿拉伯人就是非常彪悍的，手持弯刀到处砍的这么一个民族，是阿拉伯人啊。所以他们就是这样住在旷野啊，他们在帐篷旷野里面啊，那种很奔放很豪放的，是阿拉伯人，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以斯玛利的情况。然后呢他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孩子，娶了一个妻子啊，因为他自己是这个埃及人，就给他娶了一个埃及的。所以这个是以斯玛利，然后阿拉伯人的后裔呢就是以斯玛利和埃及人的后裔，这个血统啊是这样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很多的这个人种啊，他们之间关联性比较大的啊，很多的民族关联性比较大啊，这个是那边的情况。好，那我们再看后面一点，黄海，你能不能稍微停一下？谁方便给我拿一个水来？我这个喉咙不太行了，顶不住了。我刚才忘了拿水了。好，就可以了哈，我们再开始。OK， 那这个时候呢，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于是玛利的事情结束了以后发生另外一事，当那时候二十二节，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说这个时候有关亚比米勒这个事情哈，上次查经的时候给我一个提醒，我上次也没有把它讲清楚。亚比米勒呢是一个王的称呼，像这个埃及法老一样啊，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王的称谓方式。比如法老，他是法老王，但是呢法老的名字可能有其他的名字啊，凯撒是一个王的名称，然后呢这凯撒后面还有名字，这个凯撒那个凯撒，谁做凯撒啊，所以呢这个亚比米勒当时在这个事件的地方啊，在那个非利士的地方是一个王的一个称呼啊，所以这个是那个亚比米勒。那这个亚比米勒王呢是跟亚伯拉罕有互动的啊，后面呢到以撒那个就是另外的，是他的后面的人，不是他，不是这个人。然后呢他就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二十三节，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你，你也要怎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那这一个变化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原来亚伯拉罕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是受欺负的是吧，那现在转到这一步呢是那个本地的王是怕亚伯拉罕的家族欺负他们，那这个转变是很大的啊。那这个转变是因为亚伯拉罕整个的家族越来越庞大，那个力量越来越强，那到一个地步呢连本地的这个原来居住地的那些的王都开始觉得他们有威胁，所以说呢不要欺负我们啊。说这个是变化会有的，这个也不奇怪啊。比如说像我们租了这个长老会的这个地方啊，那实际上我们教会的情况要比这个我们的这个 landlord 比长老会要强大啊，但我们绝对不会欺负他们，这个一定不会的啊。他们也不需要跟我谈这个东西啊，就是就这个会的，他会有变化。那亚伯拉罕他这个整个的家族啊有这么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和这个信心是有关的。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凭着信心跟随神，你逐渐的被神带领，信心逐渐的成长以后，实际上上帝会让你在你所寄居的地方那个力量会越来越强的。我们虽然是像羊一样的啊，我们愿意像羊一样进入狼群，但是神的恩典会在顺服他的人的身上显出来神的能力的啊，这个会这样子。所以到一个地步，本地原来这个欺负亚伯拉罕的人现在开始跟他谈判，他说哎呀你的后裔不要欺负我，因为有神与你同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在这个里面的一个转变啊。二十四节，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啊，亚伯拉罕没有问题是吧，和人缔结这个和平这个条约是愿意的啊，原来你欺负我啊，那我就被你欺负啊，逐渐的成长以后呢你又怕我欺负你，那我告诉你我不会欺负你，这是义人啊，义人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一个变化啊。罪人的话呢就是我小的时候你欺负我，你等着，等我将来强大以后你看我怎么修理你啊，这个是不是义人，他是这种的心态，义人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啊，不会去欺负别人的啊。这个是亚伯拉罕多好，我情愿起誓。二十五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啊。然后呢二十六节，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我今日才听见了啊。这个事情啊到底是不是事实呢？显然不是事实啊，因为呢他说从前那个事情亚伯拉罕为这个事情已经指责过他了嘛，然后呢他又说他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嘴巴很厉害啊，人的这个舌头如果要争辩起来很厉害啊，黑的白的可以爱怎么说怎么说啊。然后呢二十七节，亚伯拉罕就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彼此立约。很有意思哈，那一个怕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啊欺负他后裔的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亚伯拉罕反而给他礼物，你看见这个这个约是怎么立的？本来的话这个 啊，怕被欺负的人应当是给礼物的，是吧？要进贡嘛，因为怕你欺负我嘛。像我们过去这个大国，周围的小国都要进贡嘛，是吧？那他这个次序呢，刚好反的。我来跟你签约，怕你欺负我。他说好，我跟你立约，我给你东西。还有这样的事儿。艺人啊，就在这个是整个亚伯罕的表现，实际上是表达我们艺人在地上，我们怎么和外邦，我们寄居外邦的时候，怎么和他们互动的。我们是这样跟他们互动的。你从人看起来好像我们一直吃亏的，被占便宜的，但实际上上帝给了我们很多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这样子和外邦人有一个平和的关系，不是和睦哈，是和平的关系，不会彼此的，他不会再欺负你，但绝对不是和睦。和睦是指关系的正确和彼此的一个生命的互动，和平呢就是大家谁也不要攻打谁，那这个是和平的关系啊。所以这个里面啊，亚伯罕是做这个事情。好，签约给你钱呢啊，财物牛羊给他，然后呢28节，亚伯罕把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伯米勒问亚伯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30节，他说，你要从我手中受这7只母羊羔作为挖这口井的证据。那这一个动作呢是很有意思的哈。亚伯拉罕给他很多牛羊的，然后在牛羊的里面拿出7只羊羔呢要做证据，那个是当时立约的一种的表示啊，用这个动物立约的。所以呢，给你钱给了，也不能完全就是你拿了钱你就走了，那我还在这里面拿出羊羔跟你把约立清楚， OK， 那这是亚伯罕做的事情啊。我既损失我的钱财，但是呢同时呢我要和你把这个约立清楚啊，你占了便宜好了给你拿走，然后呢我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我们到此为止。那这个是做法啊，这个做法实际上我们教会经历过啊，如果你们在我们教会经历过你就知道了啊，我们曾经跟其他教会互动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啊，你做了那么多事情好，都可以，然后咔到这边，好，我们把这事立清楚啊，这个事情到这里，这是我们的尺度啊，把约立清楚，那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容易处理了。要这样子的啊，不是这个糊里糊涂受了委屈啊，人家弄了以后然后就完了啊，不是啊。亚伯罕这样做了以后，他又把一个线画在这边啊，这都是我们和不公平的处理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一些的这个尺度啊，既愿意承担之，然后同时又把那个线再给它画清楚一下，这是重要的啊，大家去体会哈，怎么去体会这个事情啊，要这样去做，这个是有亚伯罕的一个智慧啊。这7只母羊羔，前面牛羊给你一堆，你占了便宜了，然后7只母羊羔把这个约线一画，到此为止啊，那这个是亚伯罕做的事情。好，31节，挖这口井的证据哈，因为这个井是被他们这个原来他们这个堵他的井嘛啊，霸占他的井嘛。31节，所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啊，别示巴后面就是盟约的井啊，小字，你有小括号的话，在那里起了誓。那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伯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克起身回腓力士地区了，那他们走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在别示巴在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啊，这是亚伯罕一个敬虔的人的一个正常的动作，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的祝福，都是靠着神做的。然后呢在那里面寄居多日，那这个寄居多日寄居多久圣经没有说，那这个久的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十年，那要看呢他献以撒这个事情，以撒是几岁啊？要从这里面看寄居多久。那那个时候呢当那个时候他离开以实玛利离开，可能以撒当时的年纪比如说3到5岁啊，但献以撒的时候要看以撒是几岁啊，以后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那到22节，我们要献以撒了啊，不是我们献，亚伯拉罕献啊，献以撒了。那22章呢，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那这个是对神的一个呼召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反应 叫你，我就在这里啊，就预备好你要我做什么啊。这个是到后来这个撒母耳被呼召，到后来以赛亚被呼召，都是一样的哈。第二节，哦，我可能前面我要处理一下哈，神试验亚伯拉罕啊，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试验哈，请大家了解，不是试探哈，一定不是试探哈。试验和试探是两回事哈，所以我们在这个信徒的口中哈，你一定不能说神试探我，不能这样说哈。你说神试炼我可以的哈，试验试炼都可以，你不能说神试探你，那试探是不一样的啊。试探是指不试探人，他也不被罪试探，那个试探是把人拉到那个罪的里面，试探是这个含义的，是把人从一个稳定的地方拉到一个错误的一个地方，那个叫做试探。试验和试炼呢，是对你品性的那一种的考验啊，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我们这个概念要清楚一下。那还为什么还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心已经很好了，那这个试验呢，实际上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印证，也是对亚伯拉罕以后所有的效法他的人的信心的那一个见证，对后人的一个鼓励。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那献以撒这件事情是整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最高点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件事情记在圣经的里面，是前面从12章开始带到22章，10章的这个圣经，上帝怎么样去带领他，亚伯拉罕怎么样回应，然后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被建立，到22章他的信心到达最高点，献以撒。那这个是成为信心之父，也成为所有的啊走信心路的人我们要去效法的啊，这一个方向是在这里。然后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啊。那这第二节很厉害的哈，你看他在里面说哈，带着你的儿子，然后呢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大家看到没有，独生的就这一个 OK。 然后呢后面还有什么？你所爱的，这不要命吗啊，要亚伯拉罕老命嘛，对吧？你独生的，你所爱的儿子，然后呢带到摩利亚地，摩利亚地就是现在的这个圣殿山，目前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后来建圣殿的那个山上，原来就是献以撒的那个地方啊。现在这个伊斯兰教那个金顶寺，他们金顶寺大家知道，这个在那个哭墙的上面不是有个金顶寺吗啊，金顶寺里面有一块大石头，那块大石头呢原来就是说献以撒的那块石头，这是亚伯拉罕在那献以撒的啊。当然呢这个伊斯兰教说那是献以实玛利的啊，他们说亚伯拉罕也有献，但是不是献的以撒，献的是以实玛利啊，所以他把那块圈起来成为他的圣地啊。这个是目前啊在耶路撒冷那边的情况，摩利亚地在那边，然后呢把它献为燔祭，燔祭就是烧死的，燔祭是烧死的哈。包括我可能在下一次我讲士师记啊，讲他都把他女儿啊这个祭啊，那是烧死的，死掉的啊，那献为燔祭。那这个事情很大，这个事情大呢，不但是独生的儿子，不但呢是他所爱的儿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从哪里？是从以撒向后传的。那现在呢上帝让他把以撒献为祭，那上帝在亚伯拉罕和以撒上面的应许在哪里？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啊！这个挑战亚伯拉罕献以撒绝对不是一个单单人情这个层面的，那个是太狭窄的一个层面的，还包括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他跟着神，神赐给他的是那个永恒的救恩，那个永恒的救恩是借着他的后裔将来的那个救主啊。耶稣说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从远处望见我，那在这个时候他要延续下来的那个将来的这个救恩的实现，然后上帝说你把他献为燔祭， 那这个是全部斩断的。那这件事情你会听上帝的吗？会不会会不会问说，上帝你有没有搞错你原来对我的带领，对我的应许是以撒，现在你要把以撒献上做燔祭，你有没有搞错所以在这个里面哈，亚伯翰的信心，他当然他是全人胜过哈。那这个挑战是对所有的人的。实际上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对上帝应许我们的事情的看重，可能超过对上帝自己的看重，那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哈，扫罗他对上帝给他的王位比上帝看重的更重要，这个是我们常出现的问题。那个是凭我们的眼见来判定事情，不是凭的信心。凭的信心呢，是你直接对上帝的那个信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哈。包括这个耶稣在的时候，他说这个圣殿会毁掉的。那个圣殿对于犹太人来说，那是他们所有的信仰的核心嘛。那如果圣殿被毁了，那这还得了？所以这个是你怎么样顺从神，和顺从神对我们在事情上的处理，这个次序有的时候是蛮挑战的。比如说我 for example 保护教会，这个是很多的信徒做的事情，是吧？要保护这个教会。但是我请问，当你保护这个教会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心意保护吗？还是说这个教会的名称、这个群体、这个建筑是你保护的那个真正的对象？那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啊，非常大的。教会是神设的，那我教会我要保护不好，那怎么对得起神？真的吗？圣殿是神的旨意建的，那如果圣殿毁了以后，那我怎么对得起神？是吗？神说那圣殿是我毁的，我把它拆掉的。所以这个信心一定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到底有没有抓住那个核心，我到底保护的是什么，我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吗？所以上帝在献以撒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部翻过来，他的应许、他的带领，最后以撒好不容易生出来，最后说你把以撒献上，那一般的肉身的人是不干的，是吧？上帝也没有搞错，上帝永远不会搞错，这是你的信心所在，对吧？不要怀疑上帝的作为，不要怀疑上帝所说的话，这个是那个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立的根基。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要透过自己的眼见，不要透过自己的判断去怀疑上帝所说的话。信心非常重要的信心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需要多讲一点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更多的了解。我原来讲到或者讲主日学，我讲过，我说如果上帝选接我回天家，我也很高兴。有不少的人跟我说，那你孩子怎么办呢？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的孩子怎么办呢？那在这个上面我要说，如果上帝他的旨意他是接我早回天家的话，我还会担心我的孩子吗？那个需要我担心吗？上帝连以实玛利他都会照顾的，我的孩子如果上帝早接我回天家，我的孩子上帝会不管？怎么可能嘛？所以我们还是用人的这个角度，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判断事情。所以在信心这个层面，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有一个突破的啊，到底我们对神的相信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所以献以撒是把所有的肉体的，包括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看起来全部翻过来的。那你还信吗？你要顺服吗？怎么办呢？那所以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啊，第二个清早哈，前面献以是让以实玛利走是清早哈，这个又是清早，第二天他立刻就做这个事，这是信心，相信神的话去做，立刻去做，这是信心。 OK， 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那这个他带了足够的仆人，显然没有带这个撒拉去，应当是没有告诉撒来啊，应当是没有的哈，因为经文没有描述，但是呢，他没有带他太太去，也应当不会带他去，这个也是算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哈。你跟妈妈说我把你儿子献为燔祭，基本上这个是不太行的，没个妈妈肯干的是吧？那你去吧，你把它烧了吧，我把你烧了，是吧？一般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啊，并不是撒来因此就怎么样，不是哈。你本身在信心的层面，圣经讲过，我必须要说哈，妻子是软弱的器皿啊，这一个软弱的器皿在这个层面上，在这个点上是很难跨越的，上帝没有办法让撒拉去献这个以撒的，不行的，亚伯拉罕去的啊，所以上帝造的就是这样啊，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造的是这样啊，在神面前都蒙恩的啊，所以这个是撒拉应当是不知道，然后呢亚伯拉罕没有告诉他就去了，这是第三节。那到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望见那地方，走了三天啊。那这三天的里面呢，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这种的解释哈，说这三天的里面亚伯拉罕怎么走过这三天，在这三天多少的经历，这个三天思考了多少的事情，这个三天里面有多大的挣扎，在这里面我在本说了好多好多啊，我不知道，也许吧啊，也许吧，因为三天的时间哈，也许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过程，从开始献到最后他真的献啊，三天的时间啊，所以这三天的时间应当是也有很多的这些的内容。到了以后，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他们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亚伯拉罕做两件事情，一个呢，撒来他没有带来，也没有告诉他，另外呢，他的仆人他也没有带他到山上去。为什么不能带呢？啊，那仆人搞不好会扯住亚伯拉罕的不放，哇，你要把他献上了，这怎么行，跟亚伯拉罕就扯在一起了，这个事要回去跟撒来商量一下，那这个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亚伯拉罕他有步骤的，他知道怎么做，这一步步做。那好，回到这个里面那个童子这个词，今天可能不一定讲完哈。童子这个词，童子这个词呢，叫 Naha 啊，希伯来文啊，叫 Naha 这个词。那这个词呢，有几种的含义，有可能是小孩子 boy 这个词，还有一个词有可能一个叫 lad 哈，就是少年人，还有可能是 youth 是年轻人。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呢，它叫做 retainer， 就是家里的那些的家臣，家里的仆人，几种可能性。所以这个童子呢，中文看起来似乎是十几岁的孩子，因为关于亚伯拉以撒被献的时候是几岁，有太多的猜疑，有极多的猜疑啊，有的说是五岁，有的说是七岁，有的说是十二岁啊，有的说是怎么样，很多很多的猜疑啊，很多的说法。那你比较多的见的啊，大家能够接受的是几岁啊？大家对以撒被献的能接受大概是几岁？五岁哈，基本上很多人是五岁，或者是七岁，或者是八岁，因为你现在你看见那个很多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图上，那个 boy 哈。那个小男孩被绑了以后就放在柴上，那个年纪大概就五岁啊，七岁八岁，大概这个年纪哈，不大可能是这个年纪哈。那以撒有可能是几岁呢？小于37岁。 OK， 先把这个最大值把它放这边，因为这个撒来是127岁死的，他90岁生了这个以撒，所以呢以撒呢他应该是小于37岁。那他的年应该是大于20岁， 所以很有可能以上被限的时候是30岁，要经过很多的考证，对这个词，怕这个词的用法啊，它不单是这一个地方用，后面有几个地方用，可能是30岁被限。因为当时他来的时候呢，是把那个柴到山上呢，是叫以撒来背的。5岁的孩子能背柴火，可以把一个人献为祭的那个量是不可能的。大家了解，因为他是要把他献为祭的。那献为祭，如果是一个人献为祭，那么大一个人献为祭，要把那个人可以全部烧掉的话，那要相当大的一捆柴的。所以这个柴是以撒背的，所以这个可能性没有。所以有可能呢，他是在二十和三十七岁之间，所以呢比较可能的是30岁啊，这比较可能在这个年纪。 OK， 所以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每次你在看见这个图上亚伯拉罕献以撒，在看那个以撒的时候呢，如果你用这个年纪来看，你可能会觉得挺别扭的啊，这个怎么画那么小的孩子在上面啊。所以这个是从圣经的研究啊，我也在这个方面我研究了很多的这个，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啊，应当是这个年纪献的这个以撒。 OK 啊，然后呢你看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所以这个相当大的一捆柴放在他身上，然后又从山下往山上爬，这个如果没有一定的体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OK， 然后他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所以亚伯拉罕他没有任何负重，他只拿着火和刀，那以撒是负责所有的柴，所以这么一个两个人这么一个情况，于是二人同行向上走。我可能只能讲到第八节哈。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问呢，以撒知道要献祭吗？然后第八节，这个是亚伯拉罕很著名的一句回答他说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所以这是一个情况。那以撒的这个年纪呢，我再多讲一点点，因为他是这个年纪，实际上你就知道以撒这个人他的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以撒是一个性情非常温柔，非常柔和，非常顺服的一个人我们在查过这个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三个人性格迥异的，他们三个人的性格完全是各有各的特点亚伯拉罕是一个族长，是一个英雄一样的人物，这个历尽了很多的艰辛，很多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可以带兵打仗把罗德抢回来去埃及什么，亚伯拉罕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这个开疆破土的，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以撒呢是一个非常单纯，就好像羊羔一样，他本身自己就像羊羔一样，非常的单纯，非常的顺服，非常柔和的一个人，这是以撒。雅各呢是诡计多端那这个有个弟兄在查到这边，他就分享说，这是感谢神，神什么人都可以悦纳，说是神是什么人都可以悦纳的那只要他要拣选，他要悦纳，什么人他都悦纳所以他这个性格是这么一个非常柔和的性格。然后以后你再看后面有关以撒的记录，都和这个有联系的。你看以撒以后处理事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的单纯，非常的柔和，这么一个人，好像羊羔一样所以这个是以撒。好了，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只能讲到第八节，我们再往后面延到下一课哈，就讲不完哈，这个很多时候都讲不完我们有时间哈，多了一季的时间。好，我们还是回来看这个思考题哈。我们应该看第几呢？第几题都忘记了哈。第三题是吧？第三，亚伯米勒和军长看见亚伯拉罕蒙神祝福，就与他立约，他们是因为敬畏神吗？ 是因为他们敬神吗？不是的，是怕，是吧？他们与亚伯拉罕立约是纯粹是怕，它是一个世俗的一种的这个力量平衡嘛，你厉害嘛，我赶快跟你立约，免得这个吃亏嘛，所以这个是世人呢，世人他们是用利益、用力量来权衡的 ，OK， 所以各位的信徒哈，当你们在这个工作场合和不信的人接触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预备的，他们是用这个来权衡的，跟你做平衡的，所以呢，该给他一点利益就给他吧，该让一点利益就给他吧，不会吃什么大亏的，真是这样。就像我最后一个工作，我做这个 branch manager， 最好让我做这个 branch manager， 后来做 far east manager， 我跟老板我不谈薪水，你爱给多少给多少，我不谈，然后就做嘛，做了以后整个的过程，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借口，他来 blame 我的，他找不出任何理由的，到最后离开的时候，我们那个 president 和 vice president 两个都跟我说，他说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像你这样，我们非常信任你的。那我说这是你们的事，这是你们的事，所以你这样子互动，你知道世人他一定是在那边找平衡点，然后他可能会占你点小便宜的，给他一点小便宜又怎么样，那我就这样就这么做，你要知道啊，他们的平衡点是这样子 OK。 好，后面第四节，上帝为何要透过献以撒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不是鉴察人心的神吗？那很多时候呢，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信心如何。上帝为什么要试验我们呢？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信心很大的，是吧？豪情万丈的。那真正事情一来以后，那就没信心了，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情况。很多的试验是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的情况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呢，上帝要用亚伯拉罕的见证，这个见证是给后人，他的信心之父啊，这是给后人的一个见证。好，第五个呢，我放在下一次吧，好不好？第三个天空体，世人畏惧神是有关利益得失。世人畏惧神是和利益有关的哈。那个举头三尺有神明是和什么有关呢？是和那个神明的喜悦有关吗？没关的，和自己的福祸有关，对不对？世人是这样子的，因为牵涉到自己福祸嘛，这是世人的和利益有直接的关系的今生的这个事情。好，世人畏惧神是无关什么？无关救恩的得失，他们和救恩没有关系的。世人再怎么畏惧和得救没关系，和救恩没关系的。今生的情况 ，OK。那可能大家要反思哈，如果你是基督徒啊，你敬畏神是和永生有关还是和今生有关的？你自己要想想看啊。我认识这样的信徒的，他的这个所谓的敬畏神是和今生有关的。一不顺利了，赶快祷告，祷告一顺利了就回去爱干嘛干嘛。这我见过这样的信徒的，他对神的敬畏就是和今生的这个利益有关，那个是迷信的，不是真正的信仰。你真正的相信是和那个永恒有关的，你和神的互动是直接影响到永恒的，那这个才是对的方向 OK。 好，第四，上帝对人试炼为了建立信心，上帝试炼我们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这个不是白白的试验我们一下哈。然后呢，上帝对人试验是为了验证信心，一个建立也是验证。有的时候我们走过信心的路走过去以后被验证那个信心被验证以后，那个信心会成为你以后跟随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因为你用信心走过了这段路以后，你那个信心既被建立也被验证以后，你再有这个信心根基以后，再往以后走，你就更加有力量所以这个都是神在生命当中的一个美好的作为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就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啊，打开圣经，看这里面啊这些所记载的啊事件和故事，虽然只有啊比较简单的几笔，但是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求天父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看见，我们能够警戒啊，不要像夏甲啊、示玛利在恩典的当中那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要效法亚伯罕的信心，怎么样能够听到你的话就立刻去行啊，在你面前真正有信心，也在信心的当中真正得着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